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粤语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主持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首先，请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今日是11月13号，礼拜五，我是芬妮。下面是环球新闻。疫情影响，美国10月财政赤字2841亿美金创新高。众议院共和党领袖话，重新点票，诉讼有望令川普获胜。USPS 新吹哨人透露接到指令，只发送给拜登的邮寄选票。台湾再被世卫排除，美国批北京让政治凌驾工位。华尔街日报话，习近平亲自决定终止蚂蚁集团 IPO。日元贬值，企业获利睇好，日元创30年高位。下面是详细内容。根据美国财政部礼拜四报告，十月预算赤字是上年度同期的两倍，主要由于税收减少而为应对中共病毒冲击的财政支出而出现大幅飙升。2020财年十月预算赤字是1245亿美元，之前一次十月单月赤字新高是在2009年创下的，是1760亿美元，当时是2008年金融危机，政府大举支出以拯救美国脱离深度经济衰退。而到今年9月30号为止的2020财年预算赤字是3.1万亿美元，改写2009年的1.4万亿美元年度纪录。美国国会预算署预估新财年预算赤字将维持1万亿美元水平以上，达到1.8万亿美元，但会比2020财年的3.1万亿美元有所改善，不过仍然会是史上年度第二高的纪录。众议院共和党人少数党领袖麦卡锡礼拜四表示，诉讼和重新点票有望使川普在某些州翻盘，超过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乔拜登。来自加州选区的麦卡锡在华府表示，他们将在乔治亚州首公重新点票，这个将需要一些时间。他说，在上一轮的点票入面选情很靠近，如果我们将所有的票都点算，其中一些地方可能会翻盘。乔治亚州州务卿礼拜三已经下令重新计票，因为拜登和川普之间得票额差距不到1%，而人工清点工作预计会到11月20号完成。另一方面，大量选举舞弊陆续爆出，川普总统礼拜四发推文说，选举软件 Dominion 一共删除了全美范围内270万张投给他的选票，单是宾夕法尼亚州就有22万投给川普的票转投给了拜登，并有94万张投给川普的票被删除。而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礼拜三也表示，单是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和匹兹堡额外的非法选票就大约有65万张。川普团队已经在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寻求重新点票，并希望对亚利桑那州的选票进行审计。据独立调查记者《真相工程》创办人詹姆斯·奥基夫礼拜四下午发布的一则视频，佩尔文字揭露一名美国邮政员工详细描述了他如何接到指令，并要求从11月9号起全部只派送给拜登的邮寄选票邮件。这名邮政员工说，我们被告知从现在开始唯一投递的政治邮件将是获胜者的邮件，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拜登的，来自其他发件人的政治邮件将放入无法投递的商务邮件箱里面。当调查记者问为什么美国邮政总局客户服务主管沃尔特里要指示邮政员工将川普和共和党邮件视为无法送达呢，他回答说，我不确定这一指示是否来自他的上级。他说，在他的工作环境至少将近30人听到这一指令，送给拜登的所有政治邮件都将继续被视为一级邮件，并在收到邮件之日即送达。 而无法投递的大批企业邮件基本上被作为垃圾处理。这名邮政员工表示，如果有需要，他愿意配合宣誓做大选舞弊的调查。世界卫生组织9号起到14号以视讯方式复会，在中共反对下，中华民国14个友邦提案的邀请台湾以观察员参加世卫大会未能被排上议程，令台湾再次被排除在外。美国国务院一位发言人12号表示，台湾参与世卫过去有很多先例，2009年至2016年间，世卫常态性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台湾的参与一贯具有价值，亦受到热烈欢迎。直到总统蔡英文2016年当选，中华人民共和国先开始将台湾排除在世界卫生大会等场域之外。北京显然是将政治凌驾于公共卫生之上。这位发言人说，世卫秘书长谭德赛有权邀请台湾参与世卫大会，他的前任官员就曾经这样做。这个是世卫组织领导阶层第8次拒绝让台湾参加世卫，行径令人感到可耻。华尔街日报礼拜四引述中共官员的话报道，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决定终止蚂蚁集团370亿美元的首次公开招股。这个是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的亿万富豪创办人马云对中共金融监管机构和银行发起公开攻击几日之后，习近平决定停止原本会在全球最大规模的 IPO。报道指出，习近平下令中共监管单位进行调查，并有效使蚂蚁集团无法在股市募集资金，而蚂蚁集团没有立即回应路透社的置评请求。之前10月24号马云出席上海外滩金融峰会演讲时说，中国的监管系统扼杀创新，必须改革才能够刺激增长。而路透社之前曾经报道，中共国务院办公厅已经编写一份有关马云演讲的民情报告，并提交给习近平等高层领导人做决策参考。蚂蚁科技集团原定于11月5号在中国和香港同步上市，但上交所11月3号晚间公布决定暂缓蚂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在科创板上市。集团随后宣布暂缓香港上市计划，一度引发市场震荡。礼拜四，日经225指数上升 0.68%， 收报 25,520 点，创下1991年以来最高位。在全球投资人几乎盯住美股走势下，较少人关注日本股市今年的走向。据彭博社统计，东证股价指数的成分股第三季获利表现杰出，整体每股盈余比分析师预期的多出 34%， 是2017年以来最佳表现，同时高过标普500成分股，超出预期的 17%， 亦高于 MSCI 亚太指数的 6%。而日经225指数今年升幅高达 7.8%， 高过美国道指的 1.9%， 指细幅低过标普500指数的 9.48%。 在资金方面，日股近期的大升已经吸引了大量国际资金的关注，截至11月6号的一个礼拜已净流入100亿美元，创下2019年10月以来最大流入金额。美国知名价值投资者巴菲特近期亦买入三菱商事、伊藤忠商事、三井物产、住友商事和远雄商事等日本五大商社约 5% 的股份。而日本商社涉及领域极广，从银行、地产、通讯、贸易等都包含在内，可能最能反映日本和全球景气疫情后的复苏。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格雷厄姆说，内华达州选票签名验证认同虚设，加公布多项新政策助港人申请移民及难民庇护，隐瞒参与千人计划，美免疫学华裔专家认罪。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赢一官司，州务卿无权改收票期限。鲍威尔说，疫苗消息利好，未来依然充满挑战。蓬佩奥将访伊斯坦堡探讨宗教自由。下面请听详细的内容。美国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主席、资深共和党人林塞格雷厄姆11月12号在福克斯新闻 Fox and Friends 节目中表示， 内华达州可能有数百万选票未经签名验证。格雷厄姆指出，内华达州使用电脑来验证邮寄选票的签名，没有签名的邮寄选票被视为废票，但由于验证签名的电脑基本上被关了，他们将电脑设置成可以接受任何选票。内华达州州务卿共和党人芭芭拉·塞格夫斯克说，包括联邦调查局特工在内的选举廉政工作组正协助调查与2020年总统大选有关的所有可信指控。内华达州州务院尚未回应置评请求。鉴于中共政权对香港民主和人权的持续打压，加拿大政府在当地时间礼拜四宣布多项新移民政策，帮助香港抗争者，特别针对学生以及没有 BNO 护照的年轻抗争者，并承诺快速审理相关程序。联邦政府仲对在香港的加拿大公民和永久居民保证，他们可以随时返回加拿大，他们所需要的任何文件都会获得加急处理，并承诺会加快对符合资格的想到加拿大工作或学习的香港年轻人的签证申请处理，增加针对香港青年的新工作许可证计划，并会对于正在申请延期逗留的香港居民免收他们的申请处理费。公告入面讲，该计划旨在鼓励应届香港毕业生和具有必须行业工作经验的香港人选择加拿大来作为学习、工作和定居的地方。移民部长表示，受批申请人有可能在2021年初来到加拿大。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华裔免疫学家郑仲国12号对被控非法隐瞒参与中共千人计划、收取中共研究经费以及向联邦政府做出虚假陈述罪名认罪。现年58岁的郑仲国承认自己在申请资金时拾荒，目的是使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约410万美元的赠款，帮助发展中国风湿病学和免疫学领域的专业水平。司法部表示，郑仲国在拨款申请入面作出了虚假和误导性的陈述，试图掩盖他参与了中共千人计划的事实，以及隐瞒他和中共政府控制的中国大学之间的隶属关系和合作关系。联邦调查局新辛那提特工主管霍夫曼表示，这个不单止表明他违反美国政府以联邦赠款形式给予他的信任，还违反了研究完整性规范，以及滥用美国学术界的开发性和透明性系统。宾夕法尼亚州法院12号裁定，宾夕法尼亚州州务卿博克瓦尔无权在选举日前两日更改邮寄选票的截止日期，下令该州不得对那些需要提供身份证明但在11月9号之前未能提供证明的选民选票进行计票。法官认为这个指导意见旨在改变某些选民核实身份证明的最后期限，今次裁决和川普竞选团队的论点一致，就是说该州的法律没有延长身份识别截止日期的依据，州务卿无权单方面更改，并裁定这些延期选票不得计算在内。这种起诉是川普竞选团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其中一项法律官司，这个礼拜五将举行计票争议听证会。此外，川普竞选团队还在等待联邦最高法院判决宾夕法尼亚州最高法院批准延长三日接收邮寄选票的裁定是否违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礼拜四表示，有效冠状病毒疫苗的可能性不断上升，对未来几个月的经济而言是个好消息，但是由于冠状病毒仍然未能受控制地传播，近期风险仍然存在。鲍威尔在欧洲中央银行虚拟论坛上的讲话入面说，疫苗开发成功，这个肯定是一个好消息，但是从我们的角度来看，现在尚未把握评估这些消息对经济发展的影响，未来几个月可能充满挑战。鲍威尔重申了他几个月来的观点，也就是需要采取进一步的财政刺激措施，从美联储和国会采取更多行动。鲍威尔说，冠状病毒疫情将会损害经济的长期生产能力，即使在失业率进一步下跌之后，在瞬息万变的经济里面，一些工人仍然继续需要帮助寻找工作。 国务卿蓬佩奥将在下个礼拜出访以色列，媒体透露蓬佩奥将在期间前往以色列西岸的屯垦区和戈兰高地。蓬佩奥10号表示，这次的行程将使蓬佩奥成为第一名访问该地的国务卿。蓬佩奥10号表示，自己将在13号出发前往巴黎，陆续出访土耳其、乔治亚州，预计在18号抵达以色列，之后会前往波斯湾国家、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和卡塔尔。蓬佩奥提到，此行将讨论川普在中东推动和平与合作。不过，他16、17号访问土耳其，没有安排首都安卡拉行程，却预定在伊斯坦堡会见东正教徒名义领袖的君士坦丁堡牧师、巴尔多禄某一世，探讨宗教自由。为了阻止土耳其在叙利亚北部打击库德族的军事攻势，蓬佩奥去年曾经陪同美国副总统彭斯紧急到访安卡。他任内亦曾经两次走访同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盟国的土耳其宿敌希腊，宣布深化华府和希腊的关系。
下面是香港新闻。再有小学教师被钉牌，教育局指涉事教师教学严重错误。全中共话将对付民主派区议员 ，DQ 民主派选委资格。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教育局11月12号公布，指一名小学教师因涉及教学内容失实，出现严重专业错误，取消他教师注册。今次是第二宗小学教师被钉牌事件。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认为惩罚不合比例，会协助该名教师或提出上诉。涉事的教师在黄大仙涉事县主办可立小学任教二年级常识科。据教育局指，事件今年4月曝光，该名教师为学生制作自学课件，还上载在学校网站。在讲解英国发动鸦片战争的原因时，指英国是为了消灭中国国内的鸦片而发动鸦片战争。而在讲解中国四大发明的造纸术时，将古人研发纸张的目的讲成是代替用龟板、动物骨头等做记录，以防止动物绝种。教育局批评教师未有认真备课，只凭个人轻率甚至完全无稽的想法来教导学生，属于严重专业过失。事件曝光后，中共党媒文汇报、亲政府的星岛日报在今年4月报道事件，新华社亦接力批斗，指香港的历史教育再次亮起危险信号，要求港府教育部门藉此为契机，彻底整肃香港历史教育的乱象。有可立小学的家长透露，涉事的教师刚刚在上学年新入职，事发后已停止教书，但家长群组中普遍认为没必要将老师钉牌。教育界立法会议员叶建源表示，涉事老师是根据教育局提供的教育电视内容任教，对于教育局指控他备课不足不公道。他又指该名教师受聘时不是任教常识科，但受聘后就被要求任教包括历史。他认为老师虽然有犯错，但从未见过因此而直接取消教师注册，惩罚完全不合比例。自由亚洲引述匿名的香港教育界人士分析，指这一宗钉牌事件只涉及老师失职，可能是教育局故意公布以混淆公众焦点，因为第一宗被钉牌的老师并没有失职，亦有提供多元平衡教材，但就没有给老师自辩机会。香港四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被港府 DQ， 随后15位泛民议员总辞。有港媒再传出消息，中共人大常委再出招，下一步将对付民主派区议员以及 DQ 民主派选委资格。经济日报11月13号报道，中共人大常委会突然出招，不少人都将焦点放在被 DQ 和总辞的立法会议员身上。但中共眼中，香港作为行政主导的政治体制，行政长官之位至为关键，选出行政长官的千二人选委 更必须加以操控。因此，人大通过的新标准成为取消选委会和区议员的口实。报道指，人大常委 DQ 的标准不只限于立法会议员，日后的区议会、行政长官选举委员会、行政长官的选举参与资格和履职资格同样适用。人大常委谭耀宗礼拜四亦说，本地立法或应考虑规范区议员千余人的选委会，2022年3月将选出下届行政长官。去年的区议会选举，泛民大胜，区议会变天，选委会2021年尾改选。当中117张区议会界别选票是由民选区议员互选产生，故应理成为泛民囊中物。泛民派在现届选委会中手握327张选票，不少人曾预计出年的改选，泛民手上的选委票随时大增至450至500张，对于中共操控2022年的特首选战有重大影响。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接住下来是香港新闻。彭定康指勿信中共，分清党国。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指台湾一直非中国一部分。请听详尽新闻内容。香港政府日前宣布 DQ 4名泛民议员，随即15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总辞抗议。美、英、澳、加多国及欧盟回应谴责事件。11月13日，末代港督彭定康和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在 Twitter 就香港局势对谈。彭定康表示，香港的事态向世界证明不可以再信任中共，北京视香港的自由民主等价值观为真正威胁，而中共亦威胁到民主和开放社会。因此世界要分清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合作抗衡中共。彭定康和黎智英在 Twitter 的直播中指，4名民主派议员被以不爱国逐出立法会，引申出世界越来越留意到几点。首先是不可以信任中共，由他隐瞒武汉肺炎疫情以反映他违反国际规则。同时当澳洲提出要调查疫情真相，中共就即刻违背承诺，对澳洲施加外交措施，威胁澳洲出口的商品。彭定康表示，要将中国和中国共产党分辨开，中共要求爱国必须爱党，但香港人和台湾都是有公民权得体的华侨，所有香港原有的包括宪制发展、公民社会、法治、记录历史的方式、言论和新闻自由，代表中共对此都极其惧怕，视为生存的真正威胁。这个讲明为什么中共威胁了人类及香港。因此德国、澳洲、美国、英国等国都提出反对。彭定康仲认为，在香港发生的事只是中共威胁的冰山一角，中共是对民主和开放社会的威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11月12日接受一个电台节目专访时指，台湾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过去35年美国两党政府所遵循的政策亦承认这件事。他还说，美国的对台承诺是跨越党派，两党亦都了解台湾是民主典范。蓬佩奥在接受电台节目《修伊特秀》专访时，讲了很多关于中国、台湾相关议题。主持人同蓬佩奥讲过去在担任美国中央情报局 CIA 局长，以及目前任职国务卿，都曾清楚表明美国对台湾会持续维护相关承诺。主持人问及蓬佩奥，中共部分激进派人士主张必要时以武力解决台湾问题，是否认为北京应该认知到美国对台湾承诺是跨越党派？蓬佩奥回应指，有一个用词很重要，就是台湾非中华人民共和国一部分。蓬佩奥表示，他非常确信美国对台承诺是跨越党派，这项核心意义是台湾是民主典范，而中共必须履行他对台湾民众的承诺，这个亦是美国两党的共识。蓬佩奥认为， 只要中国和台湾还未找到解决两岸问题之前，他希望继续保持目前的现状。他还指美国在履行对台承诺的部分是有一系列义务，例如为协助台湾增进防卫能力所做的军售宣布，这些都是兑现维持两岸军事武力能抗衡所做的承诺。蓬佩奥还说，已故前美国总统雷根在1982年针对台湾安全提出六项保证，包括美国未同意设定终止对台军售的日期，未同意就对台军售议题向中国征询意见，不会在台北和北京之间担任斡旋角色，未同意修订台湾关系法，未改变关于台湾主权的立场，不会对台施压，并且要求台湾和中国进行谈判。蓬佩奥强调，美国政府在制定对台政策所做的工作都承认这六项保证，而过去35年美国两党政府都遵从这些政策。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
欢迎收看收听希望之声11月13号的焦点新闻，我是李冰。今日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叫停美国公司投资中共军工企业，川普发推文质疑计票机器 Dominion 删除和偷换选票，底特律为拜登注入数万可疑选票，共和党提高，川普团队公布宾夕法尼亚州死人投票的部分案例，中共取消四名香港议员资格，英国和欧盟发声明谴责。下面是详细内容。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一项行政命令，从下年1月11号开始，将禁止美国人与受到中共国防部支持的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任何交易。川普政府认为，美国投资支持中共军方发展的中国企业会支持中共军队的扩张。目前美国政府已经确定31家致力于推动中共军方现代化的中国公司，这些公司包括大型的国营航空、造船和建筑公司，还有浪潮集团等高科技公司，他们帮助中共军方获得先进技术和专业知识，以及推动中共军方在全球的军事扩张野心。川普政府一直警惕中共当局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对抗，并旨在纠正美中之间的长期不对称贸易政策。新行政令规定，从美东时间2021年1月11号朝早9点30分起，美国政府禁止公司或个人开始购买或投资这类中共军工企业在内的新兴市场基金。此外，投资者在2021年11月11号夜晚11点59分之前需要撤回任何包含这些中国证券在内的投资。白宫的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莱恩在星期四发出的一份声明中说，川普总统签署的这项行政令旨在保护美国投资者避开为中共的军事企业提供资金。这些企业包含在美国国防部6月8号公布的名单内。声明说，其中多家中共军工企业在世界各地的证券交易所公开交易，美国的个人投资者可能在不知情通过例如共同基金和退休计划为他们提供资金。声明还说，总统的这一行动旨在保护美国投资者不要无意中为他们提供资金，增强中共军方和中共情报部门的能力，这些部门通常通过网络运作瞄准美国公民和企业，直接威胁美国和盟友合作伙伴的关键基础设施、经济和军事。奥布莱恩说，川普总统始终将美国人民的安全置于更高的优先位置上。白宫官员说，目前还未清楚有多少美国实体持有这类证券和持有的金额。川普总统星期四下午发布推文引述美国第一新闻台 OANN 的报道说，选举投票机器 Dominion 在全美范围内删除了270万张投给川普的选票。数据分析发现，
宾夕法尼亚州有221,000张选票由川普弹跳转给拜登，另外有941,000张投给川普的选票被删除。使用 Dominion 投票系统的州将435,000张票的投票从川普名下转给拜登。川普星期四在推特上还回复了一条提问 Dominion 的消息，他当时写到 Dominion 试图改变我们的选举结果，结果被我们捉住了。除了对选举投票机器的质疑外，川普星期四再次转推他在两日前发出的旧推文，我们正在这取得巨大进步，结果将从下个星期开始出现，让美国再次伟大。2020年美国大选已经进入法律诉讼阶段，川普团队律师之一的西登尼·鲍威尔之前在11月8号说，民主党人使用所谓的计算机故障将川普的选票转了给拜登，他将在联邦法院竭尽全力揭露这种严重欺诈行为。鲍威尔还提到，由 Dominion 投票机器制造的计票软件被用来将投给川普的票转投给拜登。 Dominion 的设备在包括宾夕法尼亚州、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内华达州、乔治亚州和亚利桑那州在内的多个州使用。据美国在线政治媒体 Town Hall 报道，密歇根州共和党主席考克斯说，密歇根州47个县使用了相同的软件，制表软件故障导致计票错误，其中安达里姆县的6000多张投给川普的票记录了给拜登。而在发现这个错误之时，该县显示拜登获胜，在解决错误后川普获胜。国家脉搏援引联邦选举委员会的数据发现， Dominion 公司的员工几乎都是民主党捐款人，这个或许解释了为什么 Dominion 投票机的故障导致的结果都是将川普的票错投给拜登，而没有将拜登的票投给川普的原因。据联邦党人杂志星期四报道，密歇根州的保守派非营利法律团体五大湖司法中心 GLJC 已经提起诉讼，指控底特律的民主党大本营韦恩县存在大量选举舞弊活动。 GLJC 的诉状提供了目击者描述和直接证据，说在11月4号凌晨选举工作人员转换岗位期间，大约40,000张不安全的迟到的选票由挂住外州车牌的车辆运到底特律唯一的计票点 TCF 中心。目击者都签署了作证宣誓书，指证他们看到这些选票的每一张都是口头统计出来的，而且都只是给了民主党候选人拜登。诉讼还表示，除了上述40,000张可疑选票之外，监票员富什曼作证在11月4号夜晚9点左右，他很惊讶地看到夜晚有很多箱新选票被送到 TCF 中心，估计这些箱入面装住有好几千张新选票。富什曼注意到这些新选票上的名字没有一个是登记选民，选举工作人员应该将每张选票上的名字与州官方名单上的登记选民名字相对比。不过相反，富什曼说韦恩县工作人员叫投票站员工将这些选票上的名字都加入州选民名单中，还给他们输入统一的假出世日期 ,1900 年1月1号。其他签署了宣誓书的目击证人表示，他们看到另外有数万张选票在违反选举法的情况下被清点，有时还是在当地选举官员的指示下这样做。据说这种行为在大选前、提前投票期间、大选时和之后的计票期间都有发生。起诉书写到，在监票员发现 TCF 中心的舞弊行为后，被告的选举官员和工作人员将有资质的监票员锁在计票室外，这样他们就无法观察到整个过程，而在这个期间点算了数万张选票。韦恩县今年的投票总数约为850,000张，如果诉讼中陈述的内容准确，这样这些选票中很大一部分都涉嫌舞弊。 川普竞选团队11号夜晚强调，在宾夕法尼亚州这个关键州出现数起死人投票的案例。川普团队当日亦公布了调查发现的部分案例。证据显示，根据选民记录，有人用宾夕法尼亚州阿伦敦市约翰格拉纳亨的身份进行投票。不过格拉纳亨已经在2019年5月过世，殡仪馆和火葬场在格拉纳亨过世时都发布了讣告。而宾夕法尼亚州南苑镇的朱迪普雷斯托已经在2013年过世。有人在2020年9月将普雷斯托注册为选民，并在上个星期选举中以他的名字进行了投票。另外，宾夕法尼亚州德雷克瑟尔山社区的伊丽莎白·巴特曼，选民记录显示他在2020年9月被注册为选民，并在上个星期选举中投票。不过巴特曼早已经在2008年过世，而费城新闻报12年前亦曾经发布了巴特曼的讣告。截至星期四上午，宾夕法尼亚州州务院还未回应置评请求，仍未针对川普团队最近的各项声明进行公开回应。川普团队发布上述宾夕法尼亚州案件的几个钟头前，公开确认乔治亚州亦存在死人投票，并公布部分案例。负责管理选举事宜的乔治亚州州务院当日没有回应置评请求。根据宾夕法尼亚州和乔治亚州选举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拜登暂时分别领先50,000张和2.4万张票。川普团队已经在两州法院提起诉讼，同时在内华达州、阿利桑那州和密歇根州法院提告，并要求乔治亚州和威斯康星州重新计票。美国一些媒体此前宣布宾夕法尼亚州和乔治亚州均为拜登获胜，但是这两个州正面临相关的法律诉讼。亦有媒体表示，在相关法律程序结束之前不宜宣布两州胜选者，最终结果应该由选举人团裁定。11月11号，中国全国人大通过港府提交的关于香港立法会议员资格问题的议案，取消杨岳桥、郭荣亨、郭家麒和梁继昌四名立法会议员的资格。港府当日亦宣布该议案立即生效。英国当局随后召见中国大使刘晓明，表明对香港局势的深切关注。英国外交大臣拉布表示，北京强制实施新规，以取消香港民选议员的资格，这个显然违反了具有法律约束力的中英联合声明。外交大臣拉布的副手内杰尔·阿当斯告知议会，英国正在考虑对相关中共官员实施制裁。英国政府在1997年将统治了150年的香港移交给中共。此前1984年时任中共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签署中英联合声明，承诺通过一国两制协议来保障香港的自治。从上年由反送中引发的抗议活动遭到香港和北京当局暴力镇压，到今年中共又在香港强推国安法，被中共广义定义的所谓颠覆、分裂国家、恐怖主义和外国势力勾结等罪名，都会令当事人获终身监禁。伦敦当局指责中共一而再、再而三违反中英联合声明。拉布说，英方将会同国际伙伴一起，令中共承担起在国际化之下应该承担的义务。阿当斯亦表示，将继续考虑实施马格尼茨基式的制裁。不过当议员问阿当斯政府是否会制裁香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他回应说，这个时候猜测谁将受到制裁无济于事。另一方面，欧盟星期四亦呼吁北京立即撤销新规，撤回取消当选议员资格的决定，说这一决定是对前英国殖民地自治的沉重一击。欧盟27国政府在一份声明中说，北京这个最新的专断决定进一步破坏了香港在一国两制原则下的自治权， 呢啲最新举措亦进一步打击咗香港政治多元化同言论自由。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欢迎收听粤语新闻。众议院共和党领袖海文麦卡锡星期四表示，尽管拜登在一些州暂时领先，但是经过诉讼程序和重新计票后，这些州将会翻盘，川普总统最终将胜选。麦卡锡在华盛顿对媒体表示，乔治亚州已经宣布全部重新手工计票，乔治亚州的差距很少，非常接近。那些进入诉讼程序和重新计票的州有些很可能逆转。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乔治亚州的差距不到 1%。 乔治亚州州务卿已在星期三宣布重新手工计票，川普团队同时亦要求威斯康星州和宾夕法尼亚州重新计票，并呼吁亚利桑那州审核选票，亚利桑那州仍在继续计票，川普在该州的得票数正在稳步增加。通用汽车星期五表示，因着火危险，将在全球范围内召回68,667辆全电动雪佛兰 Bolt 汽车，其中包括在美国的近51,000辆汽车。这些汽车是2017年至2019年生产的。雪佛兰 Bolt EV 执行总工程师奥尔特加表示，通用汽车已经确认有5起起火事件，可能同车辆中的高压电池有关。通用汽车希望直到明年才能够为该问题提供完整的解决方案。通用汽车要求雪佛兰 Bolt 车主与经销商联系，经销商将刷新并更新汽车的电池软件，以将汽车的最大充电量限制为 90%。 在客户收到软件更新之前，通用汽车要求车主更改其车辆设置，以降低充电能力，并避免在车库中停放车辆直到收到软件更新。福特汽车新任首席执行官吉姆法利星期五表示，该公司绝对有兴趣追随特斯拉和通用汽车的步伐，生产自己的电动汽车电池，但还未有最终确定计划。福特将在未来几周内发布一款名为野马 Mach-E 的全电动跨界车，明年将推出其 Transit 商务货车的电动汽车版本，并在2022年发布其旗舰 F-150 皮卡的全电动版本。法利说，福特发现第三方供应商增加电池容量的灵活性不高，现在是时候讨论电池生产了，因为在2025年左右推出下一代汽车之前，电池生产将会增加福特的电动汽车产品组合。特拉斯在2017年开始在其超级工厂生产电池，通用汽车去年宣布与 LG Chem 建立23亿美元的合资企业，在俄亥俄州的新工厂生产其专有的 Ultium 电池。美国送餐公司 DoorDash 星期五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交了 IPO 招股说明书，该公司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上市。DoorDash 公布的直至9月30号今年前9个月的收入为19亿美元，比去年同期的 5.87 亿美元有所增长。随着收入增长，DoorDash 将其净亏损缩小至 1.49 亿美元。2019年 DoorDash 在前9个月的净亏损为 5.33 亿美元。DoorDash 公司表示，它拥有100万个送货工人和1800万以上的客户。直至9月30号，它还以每月 9.99 美元的 DashPass 服务吸引了500万名客户。分析公司 Second Major 的数据显示， DoorDash 在美国市场份额中处于领先地位，9月份在送餐服务市场中占 49%， 相比之下，竞争对手 Uber 的市场占有率是 22%， Grab 是 20%。 据 CNBC 星期五报道，高盛的经济学家预计，美国明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将以 5.3% 的速度增长，大大高于美联储的 4% 的预期中值。高盛经济学家梅里克在报告中写道，目前财政支持已经基本枯竭，使到今年最后几个月的可支配收入下降，
但是最大的风险是第三波冠状病毒疫情可能会随着温度的降低而恶化。美国最近几周冠状病毒的感染人数激增，新的每日病例在星期四超过15万人大关。不过好消息是，辉瑞公司本周报告它的冠状病毒疫苗的成功率超过 90%。这个大大提高了人们对治疗这种瘟疫的希望。梅里克在报告中写道，如果辉瑞的疫苗在2021年初获得批准，则最危险的人群将首先接种疫苗，一旦这一过程开始，经济复苏就可以加速。川普总统星期五接受华盛顿观察家采访时说，他有信心在解决所有法律挑战、调查、审计和重新计算之后，获得270张选举人票赢得连任。川普表示，最近几日听到很多人建议他认输，但他拒绝了，他要继续战斗下去。川普想告诉那些劝他放弃的人知，永远不要压他输。川普预测选票之争可能会在几周内翻转局面，可能是两周或三周。川普说，我们将赢得威斯康星州的胜利，亚利桑那州有8000张的票差。如果我们可以获得对数百万选票进行审核，我们将轻松找到8000张票。在谈到乔治亚州的选情时，川普说，我们将赢得胜利，因为我们现在的投票数差10000张，我们正在手动计票。密歇根大学星期五公布的调查显示，由于家庭担心他们的财务状况、冠状病毒大流行以及财政刺激措施消退，美国消费者信心指数在11月初以外下跌，从10月份的 81.8 最终下跌到本月初的 77。 目前美国每日新的冠状病毒病例已超过10万例，住院和死亡人数激增，促使一些州和地方政府对企业施加新的限制，限制措施可能会引发另一波裁员浪潮，并且失去政府每周失业补贴之后，进一步挤压消费者的收入。富国银行证券公司位于北卡罗来纳州夏洛市的高级经济学家蒂姆·灰兰表示，市场情绪下降似乎反映了人们对家庭财务状况的看法正在下降，这个可能是财政刺激措施减少的滞后效应。白宫贸易顾问纳瓦罗星期五表示，川普政府正在根据总统的最新行政命令处理那些有意损害美国利益的中国公司。川普总统星期四签署了一项命令，从明年1月11号开始，将禁止美国人与受到中共国防部支持的中国上市公司进行任何交易。川普政府认为，美国投资支持中共军方发展的中国企业会支持中共军队的扩张，禁止美国人投资在那些帮助中共军事行动的中国公司。纳瓦罗说，美国的资本不应该被用来资助中共的军事化，特别是将被用来杀死美国人的武器。纳瓦罗说，白宫已经确定了31家中国公司和100多家在美国的中国交易所交易的子公司。纳瓦罗说，他们在做坏的事情，目的是将美国海军赶出太平洋。全美房地产经纪人协会 NAR 星期五发布一份报告显示，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全美各地的房屋价格持续上涨。第三季度美国独立屋的中位数价格跃升至$313,500，比去年同期上涨了 12%。 报告说，在181个大都市地区，独立屋的中位数价格比去年猛增，其中有 65% 地区房屋上涨了两位数。美国人每月必须支付$1,059的抵押贷款，并且每年必须收入$58,119才能够负担得起这个房价。创纪录的低抵押贷款利率推动需求增长的速度超过了美国的房屋供应速度。在冠状病毒大流行期间，很多美国人从城市搬到郊区，随着感染案例数量的增加，更多的消费者可能会继续这样做。房地美的数据显示，直至11月12号的一周，30年期固定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目前为 2.84%， 高于上周的 2.78%， 较上年同期的 3.75% 有所下降。 微软在星期五发布的一篇博客文章中写到，已经检测到俄罗斯和朝鲜支持的黑客试图从领先的制药公司和疫苗研究人员那里摄取有价值的数据，但是近几个月的大多数攻击都没有成功。美国政府在7月份曾经宣布，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亦一直以疫苗生产商为目标。微软确定了一个由国家支持的黑客组织之一，名为 Fencebe，这个是俄罗斯军事特工，另外两个是朝鲜的拉什路集团和 Sirium 集团。微软表示，位于加拿大、法国、印度、韩国和美国的大多数被攻击目标都直接参与了针对冠状病毒疫苗和治疗方法的研究。在微软发布这篇文章时，微软总裁布拉德·史密斯星期五在一个国际论坛上露面，该论坛呼吁各国保护医疗保健设施，免受网络攻击。以上新闻由李新宇编辑，紫慧报道，多谢收听。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希望之声越南新闻主持人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天同大家分享的主要内容有：荷里活影星乔恩·奥伊特抨击拜登是撒旦，共产党式的清洗政敌，左派露真面目，USPS 吹哨人受死亡威胁。下面我们来看详细的内容。荷里活影星安吉丽娜·朱莉的父亲、老牌影星乔恩·奥伊特在他10号发布的推特视频里面说，支持川普总统，反对2020年大选的结果，并称美国现在正进入自南北战争以来最大的战斗，称这一场是正义与撒旦的对决。今年82岁的沃伊特是一名演技派演员和动作明星。1969年他凭借与达斯丁·沃曼夫合作主演，获得奥斯卡最佳影片的《午夜牛郎》，声名大噪。1978年凭着在电影《返乡》入面饰演一名因参加越战而受伤瘫痪的退伍军人，拿到当年的戛纳电影节和奥斯卡影帝，还出演了《激流四勇士》《奥特萨档案》等多部名作，中曾获得第36届金球奖最佳男主角。近年已扮演《碟中谍》入面狡猾的反派特工头子，再次赢得关注。去年11月乔恩·沃伊特获川普颁发美国国家艺术奖章，当时川普称赞乔恩·奥伊特是有着惊人广度和深度的演员，是美国电影界最伟大的传奇人物之一。奥伊特是荷里活为数不多的保守派人物之一，他曾经多次公开表达对川普的支持，称川普是自林肯以来最伟大的总统。川普总统在11月11号退伍军人节到公墓献花的一幕感动了很多人。华裔作家曹长青在推特上写道，川普总统在雨中无担遮，更没要人家为他担遮，他在雨中站了好耐，手摸花圈向那些美军战士致敬，他深爱这些战士，深爱美国，他要清除政治沼泽，重建伟大美国。在左派铺天盖地诋毁围攻之下，他仍然好像狮子一样坚强地站立着。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议员说，我们这一世都不会再见到这样的总统。在近日纷扰的美国大选新闻里面，有一条消息额外引人注意，这个就是以联邦众议院入面社会主义四人帮之一欧海秀为首发出的对川普总统支持者进行清算的信号。除了几个附和他成立川普问责项目的民主党 VIP 以及极左派拥护者外，其他的美国人无论是不是川普的支持者，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名字，斯大林。中国人更是用过来人的姿态说，这个是中国共产党。欧海秀最先11月6号在推文入面说，要建立川普吹捧者的黑名单，将投票、服务、捐款、支持和代表川普总统的人的资料进行归档。前总统奥巴马幕僚之一的民主党 VIP 蔡乌干即刻就企出来响应，成立一个川普问责项目，要确保每一个捐款给川普、帮助他破坏美国的人为他的行为负责，并威胁要惩罚敢于雇佣川普支持者的官员、雇主和出版商。这个项目的网站上列出了包括国务卿蓬佩奥、教育部长德沃斯以及白宫发言人、保守党大法官等一长串名单。左媒 CNN 的塔帕 和华盛顿邮报的鲁宾亦加入了清洗政敌的行列。鲁宾在推特上说，任何提倡拒绝选举结果，或者要求不服从选民意志，或者制造无根据的指控舞弊的共和党人，今后绝不能够在办公室任职，不能够参加公司董事会，或者在校园里面任教，或者被礼貌的社会接纳。我们有一个名单。他甚至建议将川普支持者送入再教育集中营去改造。保守派媒体联邦党人撰文说，这些自吹为仇恨在这里无立足之地的极权主义左派又宣布了一个可怕的计划。不过这些社会主义分子的恐吓却令更多人睇清了目前民主党背后的真正面目。而且美国人一啲都唔惊。11号福克斯新闻撰稿人卡尔罗夫说，这个是反美国的。作为美国人，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对这样的行为说不，这个是错误的。网友 Johnson Harris 说，你是认真的吗？你在号召大清洗，好像斯大林和其他几个共产主义独裁者的做法。他们没有言论自由，选票是被控制的，你应该离开美国，参加其他共产党独裁者行列。Antikitty 说，可耻的黑名单、污蔑、清洗，你们都是图谋私利的、伪善的、破坏社会信任、攻击政体，你们不可能清洗7000万人民。Matador 说，世界上很多民主国家堕落为香蕉共和国，第一步就是从选举舞弊开始的，委内瑞拉就是这样。曹长青说，如果左派拜登、哈里斯、佩洛西、乌海受掌权，全美国就会变成这样，非理性、情绪化、失控、疯狂，这样就不单止是 Antifa， 而是无法无天、左命贵、左高过一切、控制一切，为了保住伟大美国。对抗左风蔓延和全球邪恶，必须力撑川普连任。11月12号，一个内华达投票点吹哨人签字作证，拜登的移民选票工厂直接在车上拆选票圈选，然后将选票放到收票箱。最近宾夕法尼亚州伊利市美国邮政的员工理查德霍普金斯向独立调查记者真相工程创办人詹姆斯奥基夫举报了宾夕法尼亚州邮政局长将迟到的邮寄选票的日期填返到选举日的11月3号。因此理查德受到联邦特工胁迫和恐吓审问。12号詹姆斯发推文说，理查德已经收到死亡威胁，现在有保安人员保护他。11号詹姆斯表示，胁迫恐吓审问 USPS 举报人理查德的联邦特工拉塞尔运营了一个反川普的推特账号，但是在11号这个账号已经关闭。詹姆斯说，阳光是最好的消毒剂。USPS 的另一名工人刚刚就宾夕法尼亚州的不当行为的证据挺身而出。受理查德启发，他表示他们没办法阻止讲真相的大军。当日西弗吉尼亚州州长吉姆贾斯蒂斯拒绝承认拜登赢得总统大选。他说，如果乔拜登是真的，合法选举出来的美国总统，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庆祝和支持他。川普总统对此称赞说，大吉姆是最了不起的，西弗吉尼亚州以大约 69% 的选票压倒性感支持川普连任，并在最近的选举里面选出了大约12名新的共和党人进入了州办公室。州议会参众两院在大约 65% 的支持下，第二届亦是最后一届贾斯蒂斯将连任州长一职。10号选举诚信组织真实选票又叫 TTV 控制宾夕法尼亚州有4个县非法计票，并将州长汤姆沃夫和州务卿海瑟琳布方雅告上联邦法庭。据 TTV 网站发布消息，有证据显示宾夕法尼亚州的费城、蒙哥马利、特拉华和阿勒格尼4个县计入非法选票，致使该州目前的大选结果令人怀疑。由于非法选票和合法选票已经被混合在一起，没办法分开，诉讼请求将这些县的选举结果作废。据新闻快报消息，近日联邦选举委员会的主席柴纳郑重声明，宾夕法尼亚州法律允许那些观察员在场监督计票，如果不遵守法律，即是这一次选举是非法的， 我们的整个政治体系都建立在透明的基础上，以避免出现舞弊腐败现象。柴纳完全同意川普总统团队选举存在严重舞弊和欺诈现象，是非常有效的指控，而且法院系统完全有必要对此进行全面审查。他预测这些选举欺诈指控的严重性足以最终进入最高法院。好了，我们这一节的越南新闻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多谢你的收看，下次再会。
多谢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再见。